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天父，我们再次赞美你。我们要单单仰望你，我们眼睛要注视你，我们的心要向你敞开。主，我们要紧紧的依靠着你。我们不仅渴望跟你在一起，我们要跟神连结，并且也欢迎你住在我们当中，掌管我们所有的一切。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欢迎圣灵今天早上透过圣经再次对我们说话。我们打开圣经，心的跟着心跟着敞开，以及你的话源源不断，像活水一样来浇灌我们，滋润我们。说我们里面的人长大起来，强壮更像耶稣。主，我们知道一切都凭着恩典，不是凭自己，不是势力，不是才能，而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一下时间，有美好的交通，叫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士师记十六章啊，参孙呢，他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士师，他算是以色列里面以色列史里面力气最大的，他可以把狮子打死，而且他是很聪明的，他不是愚拙的，非常聪明。你看他可以这样子用这个智慧，然后用空手，然后去抓这个300的狐狸，哇，这个是很厉害，速度也好，力气也好，智慧也好，都是非常聪明的。但是他却在意一个女子之下，可以看到其实人都有很多很多的优跟点跟缺的点在当中，优缺点都有。但是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史也是好像参孙一样，神给他们有约有约在身，神也赐福在他们当中，但是他们总是忘约，常常离弃了神。这个让我们知道，其实旧约再讲一件事情，旧约就告诉我们说，律法是好的，但律法不能让人家得胜，律法不能让我们成圣，就依靠主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能靠自己，一定要依靠主恩典，随时都依靠他，你才能够过关的。好，都不是自己厉害，当我们想到自己要靠自己的时候，失败就开始了。失败的开始是从你自己要依靠自己开始，我们要依靠神。好，我们看到十六章里面他的章这个经文比较长哈，他故事到31节，所以我们分几个大段。好，从第一段呢，我们从第一节先念到第三节，1-3是第一段哦，我们一起来读呗，请。
参孙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有人告诉加萨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终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到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的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
好，第一节到第三，我们看到这边一段，他说参孙到了加萨，你知道吗？整个非利士人有5个都，好像5都一样，5个城镇。那加萨代表 strong， 很强壮的一个城在当中的，好，是非利士人的一个大主要的城市之一。你看参孙一步一步进到仇敌当中，他不是打仇敌，他是寻乐子。他是寻着女色去的，他到那边看到一个妓女，你看到吗？看到一个妓女，眼睛就为之亮，跟他就发生了性关系，亲近的。他刚开始，他的父母亲不答应，但是他开始用他自己的方法，强逼他父亲一定要救驾，然后呢，要强他来娶这个非利士的女子。后来呢，太太跟人家跑了嘛，这段故事在15章都有讲到这些啊，所以他就开始非常多的愤怒，情绪失控。虽然他是一个大力士，但是他却失去了跟神的同在，跟神的这样关心，越走越下坡。他看到一个妓女，圣经告诉我们是妓女，不是一般的女子，刚刚是一般女子嘛，对，现在跑到妓女这边来了，然后跟他发生性关系。有人告诉加萨人说，参孙就在这个城市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把他圈起来。参孙下这地方的时候，他已经进到人的仇敌当中，人家早就把他围住了。然后中夜呢，这边说悄悄的埋伏，这段经文当中有出现3次悄悄的埋伏，或者呢就按这个叫做预设埋伏在当中。你看了吗？我们进到仇敌当中，为着情欲而去属肉体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已经失去了警觉性仇敌在当中都看不到了。当我们在焦聚在你所喜欢的东西，特别是不仅是女色了，可能是某个地方你已经好像被抓住的时候，已经失去了警觉性，这个是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团团围住，然后终夜就在城门口等候他，然后做什么呢？等到天亮要把什么宰了，要把他杀了。他可能还在床上更加亲密，但是外围的仇敌已经围着了。这个非常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只能依靠神，如果不能依靠神的话，常常会失去了，除了说警觉性之外，你呢已经命带这个旦夕，你都不晓得。 是罪的警觉性。好，这边第三节说，参孙顺到半夜的时候，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把它画起来，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好，请问大家，这个力气大不大？如果你有去到国外的时候，那个是个城堡，它不是外面这个门啊，它是个城堡，是很厚，而且是什么防御性的什么门哦，知道吗？它一定层层很厚的门，然后门栓啊，还有什么整个门扇全部都拆下来，哇，这个力气你可以想想看哈、哦。我有机会去中东啊，去看一下那个穆斯林那早期的城市，那个就是城堡啊，那厚成那样子啊，你要把那个门栓要扣上去的门栓。哦，要把它扣上去都要很多大人才可以把那个放上去哦，所以那个力气真的非常大，哇，这个是哇神特别给啊、这个人哦有非常大啊这个大像大力士一样，可能在以色列历史里面这个是最大力士的了，没有这么大的，那一口气就把人家的门框、门栓、门扇都一起拆下来，一口气就拆下来，所以你看力气看多大，难怪狮子王那长得创尿赶快了，是不是？哇，这个力气长从哪边来的？从神特别给他的，从他妈妈敬虔里面守这样的一个约，神就给他特别的恩膏在当中。他呢就一手扛在肩上，扛到哪边去啊？希伯伦城的山顶上。你可以想看看吗？外面围着很多的仇敌，他忽然间就撞出来，他们在等待他要什么？白天的时候有吗？天亮的时候，忽然间一个人跑出来，啪啪啪啪这样，大家就吓坏了，跑掉了，因为他力气太大，没有人敢打他了。哇、哦，这个真的太厉害了，而且他扛着这门栓呢、啊，门啊，这个啊门扇哈、啊，就扛到希伯伦去了。那希伯伦是犹大地了，你看到前面几章知道，因为啊他参孙呢、啊、就去把人家啊放火嘛，对不对？啊就得罪很多希伯啊这个啊啊仇敌嘛，腓力斯人，那腓力斯人就要找他，那找到犹大地，那犹大人就被逼迫又怕又找参孙，因为参孙躲在洞里面了，好像要把他熏出来的感觉了。后来呢，犹大地人就很生气，非常这个讨厌参孙，因为同样是支派的，他很常讨厌他。参孙可能也是怀恨在心呢，就把门拆起来，然后回到什么呢？回到犹大地的希伯伦来说什么？来示威，让你知道说我力气那么大，你还来跟我一个挑战？你看他的心已经失去了判断力了，他的心呢，刚刚敌我不分的了，自己的兄弟还可以这样子去示威啊！所以扛到这个地方来，好，参孙一步一步的，你看到吗？他不仅开始嫖妓了，他只要嫖妓下去呢，不会一个而已，那个灵是会怎么转移啊？好，就一个会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哦、就开始了。好，你看到第四节呢，我们要念到第四节到十四节是第二段、哦、你看到他预备请。后来参孙
在梭列国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腓力斯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宽宏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的银子。大利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你当用何法捆制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于是腓力斯人的首领拿了7条未干的青绳子来交给妇人，他就用绳子捆绑参孙。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室内里，妇人说，参孙啊，腓力斯人来拿你了。参孙就挣断绳子，如挣断金火的麻线一般，这样的他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欺哄我，向我说谎言，现在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没有使用过的新绳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利拉就用新绳捆绑他，对他说，参孙啊，腓力斯人来哪里了？有人预先埋伏在室内内室里。参孙将背上的绳挣断了，如挣断一条线一样。大利拉对参孙说，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你若将我头上的7条法咒与纬线同织就可以了。于是大利拉将他的法咒与纬线同织，用橛子钉住，对他说，参孙啊，腓力斯人来哪里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将机上的橛子和纬线 一起都拔出来了。
好，这边第四节，后来参孙又在俊列谷喜爱个妇人，名叫大利拉。好，大利拉翻译出来哈，他的呀这个直接名字就是淫妇的意思，或者呢，他就是一个啊憔悴，或啊这个装憔悴，引人生恋。啊，引人生恋，很憔悴、软弱的感觉。哦，那另外一个翻译就出来什么？含情脉脉，他眼睛会电到你的，含情脉脉。哦，这个哈，所以他看起来呢，看起来是一个啊一般的妇人，翻译出来呢，他其实就是个淫妇，装的什么含情脉脉，然后呢很憔悴，看到他你就会想是爱他，去抱抱他。哦，这个呢啊，其实他是一个啊一个妓女啊。那他是在庙妓当中当妓女的，非常有什么吸引力在当中。他不晓跟啊多少人已经上过床了，发生了关系，而且跟灵界都有关系。好，哦，你看到吗？参孙呢，因为爱这个爱情啊，好像蜜一样，吃的会再想吃，一个会再想第二个，这个就是情欲的捆绑开始的，情欲不会终止的，请记得。他不像一般的婚姻哈，就一个就 OK 了，心里面就心满意足。他会一个换一个，像吃蜜一样，吃了之后会想再吃，吃了之后会想再吃，因为甜如蜜。好，你看参孙刚刚你看到跟啊前面第一段的跟妓女发生关系的，接下来跟妙计开始发生关系了。他已经失去了啊他的立场，他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谁了。他自取自意走向这一条道路，当然主要的原因他已经离开他的家了。离开他的父母亲的遮盖嘛，他独来独往的，没有人可以讲他的，没有人可以说他的，他总是觉得他自己靠自己可以的。好，走向这条灭亡的道路哦。啊，这个名字叫大力拉哈，哦，拉的力量很大的，哦，叫大力拉。啊，这翻译出来也让我们提醒啊，哇，这个邪灵啊，还有这个什么这样的甜蜜蜜的哈，哦，爱情力量呢，就是如此，把你拉。让人离开神，完全的被绑住了。好，你看到非利士人的首领啊，我们知道他们有五个城市，所以有五个首领到聚在一起啊，连接在一起，在灵界里面就讲说魔鬼撒旦互相的什么连接在一起。哦，这个头头全部在一起去见这个大力拉，对他说：“求你来啊，这个宽宏啊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力气。”我怎么胜过他呢？捆绑克制他呢？如果可以讲出的秘密呢？好不好？我们每个人手里呢，都会拿1100克色拉的银子啊。刚刚我们的传道人讲过了哈，大概五人呢都会给每个人有称出来呢，大概13啊，用现在讲13公斤呢，13公斤的银子哦。那五个人加起来像多少？对对，大力来讲是很大的什么？很大的一个诱惑在当中，那这个买通他，然后你得到财之后，你就不用再做这些事了，因为一下子就啊就发财了哦，而且首领呢都看中这个事情呢，他当然难得的好机会嘛，他就是要得到财嘛，色、财、庙全部挂在，看到吗？宗教淫乱有没有？还有这个啊，这灵界的全部挂在一起。这个是看出来就知道了，这个都不以为怪了。所以你看到台湾了，这个是如此不是吗？你看那庙会一定跟淫乱有关系嘛？啊，跳这个脱衣舞的啦，玩这个啊，打的欧北啦，有没有？都挂在一起了，这是灵界的运作，请你听清楚这个，讲了解吗？他说为什么这样子？因为灵界运作是如此。然后呢，有没有这个东西瞒你在当中？也有。好，所以大家挂在一起，帮大家了解这个事。好，接下来你看到吗？每个人给他这么多钱，他当然啊眼睛为之一亮，大力拉就开始对参孙哇施出他的大力拉的魅力。求你告诉我，你因为什么这么大的力气？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什么方法？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个秘密？一定跟我讲，我们就能够来克制你。哎，这种话参孙还听进去，你看。人要绑你哦，然后怎么样能够胜过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种话你会听进去吗？正常人，如果一定叫你要绑我，早就跑了，是不是？或者说我就把你打死了，怎么会还跟他在一起呢？可见这人一定有什么很大的力量在当中，对不对？我告诉大家，其实是蒙蔽了，讲穿就是蒙蔽了啦。你淫乱。你跟谁乱啊？这个乱来的时候，其实会失去了什么判断力，是吗？你已经完全被蒙蔽了。他讲的话，这种哇娇滴滴的，他塞那里哇，鬼乱搞这个。但是你看到参孙似乎还有自己的什么智慧，是吗 ？OK， 他就开始回答他了。回答什么呢？人若用七条未干的青绳子绑我呢，我会像软弱像别人一样。七条绳子未干的绑起我来了。 OK， 好，那参孙呢就在内室里面跟他睡觉了。好，可能又喝酒了，喝了就烂醉如泥，那女人家就来了，开始什么用七条绳子、开始绑起来。不要忘记一句话，这句话在第九节大声读来，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有人预先，看到什么、原来这个呢是一个陷阱、看到吗？甜蜜蜜的背后其实是什么？有一个陷阱在当中。甜蜜蜜的背后是什么呢？有一群仇敌早就伏在那个地方了，都在等你就过来了，了解吗？他都沉醉在那当中然后在那甜蜜蜜的美色当中被灌醉在女人的这个什么手下啦，然后呢被绑一条两条，可能手啦脚啦身啦绑背啦腿七条绳都绑好了，像木乃伊绑起来了。可是你知道吗？哇，女人家用了美色之后就开始喊，哇，腓力斯人来啦，腓力斯人来啦，他马上起来全部断关，哇，全部断关了。哦，这个你看到吗？他觉得哇，他力气还是很大了。那大力拉就很生气，你为什么骗我呢？为什么欺骗我呢？你这样子不爱我了。长春又回答了，好了，我告诉你了，人若用这个没有用过的新绳子来绑我呢，肯定呢我就没有力气了。又开始什么又美色又开始了，又灌好的，然后吃好的，可能是这样子的。好，十二节我们看到还一句话来，他说有人预先埋伏在什么内室里，出现第三次的，看到吗？有人预先埋伏在内室里面。弟兄姐妹，请大家记得，我们做什么事情在灵界里面仇敌早就都知道了，你不要以为没有人看到，内室以人看不到，其实内室里面有很多仇敌就在我们周遭，他虎视眈眈，就盼望你越陷越深，到最落在那个陷阱当中。这个就是灵界的运作。我再劝大家千万不要独来独往，追求恩高恩赐没有错， OK， 但是你记得恩高恩赐是神给你特别特别的礼物，恩赐叫 gift 是吗？ OK， 恩高呢也是神的力量，但是不要忘记这些，只要做一件事情，要成为以色列的拯救。恩高恩赐要给士师是为了拯救以色列百姓的，跟救赎是关系的，不是要满足自己啦，不是为了自己啊。请大家记得，当你有恩高恩赐的时候，请记得神在恩高恩赐的背后有个命定，有个使命在当中，就是要盼望你透过你借着你这器皿来完成神给的救赎的大使命。阿们。但是他已经没了，越走越离开上帝，沉醉在自我的世界，然后呢离开神，你看到死路一条，魔鬼都在旁边了，一次提醒他，他又不悔改，第二次又再来，看到这吗？所以你知道吗，一个人蒙蔽后要一个人这个清醒过来，在那当中征战非常大的。好，他以为他自己 OK 了，他又再骗一次，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一样的，他呢就挣断了这个新绳子，一条一条都挣断了。第三节呢，大力拉就对参孙说，你到如今还欺骗我啊，跟我说谎言啊。好，参孙又第三招出现，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有人把我七条这个头发七条的发流跟纬线同织在一起，因为他头发很长嘛，像女人家把他编就对了，然后变成七条OK， 然后把它绑在一起，然后呢把它定下来就 OK 了，我就会失去力气了。你看到吗？一步一步已经靠近他的什么这个约了，一步一步其实是最后一道墙了。 OK， 他就讲这东西。后来你看到第十四节，参孙从睡梦中醒来，把他睡把他画起来，原来灵性已经什么已经沉睡了，灵性不是失去知觉他已经沉睡了，已经不是有警觉性了，已经妥协，已经沉睡了。 就告诉大家很严重的事，参孙呢睡在这个女啊这个妓女的怀中呢。后来呢他说啊参孙啊是啊腓力斯人又来了，他马上就起来，哇那个头发本来钉在那个妓上，可能在床上了，哇起来就起来了，你看头那个力量多大呢。OK， 这个就在第三次的一个诱惑，好，一步步陷下去。好，请问仇敌有没有放过参孙呢？没有，参孙吃了又再吃，甜如蜜，就是如此，罪恶甜如蜜，叫罪中之乐。好，好，但是记得前面是甜的，后面却是苦的，痛苦的不堪的。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五节，痛苦就要来了。我们看十五节到二十节，预备，请。
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大利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利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腓力斯人的首领那里，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腓力斯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大利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发柳。于是大利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大利拉说，参孙啊，腓力斯人来哪里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却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腓力斯人将他拿住，挖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
好，这段我们看到第十五节到二十二节。好，大利拉呢就开始用各种奇招要来逼迫参孙。好，参孙呢就在当中还是用自己的以为还 OK 呢，智慧嘛，哈，有聪明。大利拉就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应有什么这么大的力气呢？好，这边把它画起来，你既不与我什么同心，好，告诉我们说，原来你不将你的秘密吐露在我身上，不跟我讲，你怎么说爱我呢？好，就这样子哦，你欺骗我三次，你根本就没有跟我同心啊。十六节是绝招，我们大声来读一遍，再来。大利拉天天用话，好，天天什么用话催逼他，不是啊，这个一星期啊，是每一天每一天 day by day， 然后呢，不断用话来催逼他。好，这个催逼呢，英文字就是戳的意思，刺的意思。天天戳你戳你戳你戳你，那另外一番就是天天在里面怎么啊 ，nagging nagging nagging， 在里面唠叨唠叨唠叨唠叨唠叨唠，故意讲那好心讲话，就这个意思。然后呢，不断的催逼他，要他就范，唠叨挑剔，刺他戳他，就这个意思。天天在他耳朵了，那到最后怎么样？参孙甚是他的心里烦闷的要死，画起来，不断讲，不断讲，不断戳，不断刺，不断唠叨，到最后怎么样？受不了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心里面烦闷，然后几乎什么快死，因为直接就是非常疲倦，非常累呀、啊。弟兄姐妹，前面甜如蜜，现在怎么样？几乎疲惫的快要死。这个叫做什么？先甜后苦。知道这吗？到最后就是一直讲一直讲。好，我要问大家，请问我们生命当中内心深处是不是有大利拉？你的内心深处是不是很多的挣扎在里面？如果有的话，要回想看看，是不是我已经失去某些东西了，还是我离开了什么东西了？你跟神的关系如何？这会影响到你整个生命生活平不平安的关键。 你从开始到现在很少看到参孙他献祭他祷告他敬拜，没有的，只看到他父母亲，看到吗？他以为从来都是他自己的，他以为这个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不晓得这些都是恩典。他知道什么？他知道，因为他有力气嘛，对不对？但是呢，他的心却不敬畏上帝咯，他以为依靠自己，看到吗？这一切上面的遮盖非常好，但是他离开了遮盖，开始过自己的生活，像浪子一样，就出现问题了。前面告诉我们说，他到最后呢，就就范了，投降了，因为这一招最厉害，天天在耳朵。那个大力拉就是今天的魔鬼撒旦。使徒行传啊，不是使徒行传，启示录告诉我们，仇敌呢像吼叫狮子一样，是不是 ？OK， 这是彼得。然后启示录，约翰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昼夜的控告者，昼夜就是 day by day， 不断在你耳朵控告你的罪，不断在耳朵在那边撒下那些盐巴在当中，那戳你刺你，让你又疲惫又要想死。如果你到这个地步，请大家记得，你里面的大力拉已经在做最后一招的工作了，逼着你就范就对了，在你耳朵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到最后你看到吗？这个人有力气，胜过了狮子，打死了30个这个啊，这个以的啊，这个腓力斯人的啊，这个伴郎，他也用卢塞骨打死了1000个人，是吧？非常厉害，那空手速度去抓了300只狐狸。但是他这一关却胜不了，他外面看起来很好，里面呢却软弱不堪。魔鬼撒旦就这样子，他攻你叫这个就好了，一直念，一直控告，一直控告。好吧，弟兄姐妹，请大家记得，控告是从魔鬼来的，请记得这件事情，让你越疲倦，越要到最后想死的，一定是从鬼来的。阿们。神给你是什么平安？他不会降灾祸给你。控告者一定从恶者来的，特别要提醒我们华人，有时候我们的文化常常很多律法在当中，从小就很多应该应该应该，你自己也是很会反省，就很多应该，不是应该的问题，是靠主恩典的问题。阿们。来到教会也是一样啊，来到聚会了就开始怎么样，哇，祷告会很好啊，可是为什么你会讲我祷告5个小时，你才祷告2分钟。读圣经呢，你读5章，我才读1章，都是对的事，但是有很多的什么标准在当中，这个就是律法主义，讲清楚没？很容易就自我在那边定罪，恶者叫 nagging nagging nagging， 你今天没有来找祷啊，你昨天跑到哪边去，就开始很多的，知道吗？那你以为这对这是金钱的，那一直戳你戳你戳你，那你觉得哇，这是从上帝来的。这边说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的什么要死，很烦啊，搞不好要歇后了，就这个意思啊。刚刚不是爱人吗？甜如蜜吗？ honey 吗？魔力外系啊，这样怎么是啊，你死你活死，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个意思？爱情可能都是不这样子的吗？到最后是被恐怖情人了，这社会事件都是这样子来，不是吗？如果没有走在神的这个法则里面，就会如此啦。看起来甜面甜蜜蜜嘛，后面呢愁苦连连啊。好，我们看到参孙后来怎么样呢？17节，来，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他的话起来，全部了讲出来，没有秘密的。讲说什么呢？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自出母胎就做神啊、归神做拿细耳人，把他画出来。出母胎，他想到他妈妈了。好，来，再来呢，就归什么神做拿细耳，想到谁了？想到神了。OK， 有没有想到？有，但是呢，在座当中已经无法自拔了，然后呢，全部讲出来。若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变像软弱的人一样啦。OK， 好，你看到吗？16节告诉我们，这女人叫大力拉， 他天天受他刺他逼迫他，这种呢叫做巫术了，了解吗？巫术就是一定你要就范，我要把我的意思强加你在你身上，你一定要听我，就用这个方式啊，不行呢用啊用撒娇的，不行就用硬的，硬的不行就用哭的，再不行用搓的，就这个意思嘛。慢慢你就就范，你看他的心已经没办法动没掉了，就告诉他的秘密了。OK， 这个就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了。但是参孙他内心世界知不知道他是谁啊？他知道，他知不知道上帝啊？知道啊，用到现在这个叫做基督徒犯罪，知不知道有神啊？知不知道爸爸妈妈是敬虔的？知不知道？知道自己是已经受洗归向主拿西尔人啊？知不知道？都知道，是不是？但是里面却什么？充满了控告、疲惫，是不是？内心世界不让人家知道。进出教会平安平安，其实都做无平安的啦。看起来拢平安的，人模人样，但里面呢，却是很多的疲惫。那刚主会嘛，啥呢？嘻嘻啊，有无？是不是这样子？进出完全一样啊。人家哈利路亚 celebration 庆祝耶稣的十字架的得胜，他是软弱不堪，因为里面有大力拉嘛，大力拉已经变成他的神了嘛，哈尼嘛，无意外事啊，都在这当中了。其实灵界里面就是淫乱你在做了，因为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你说跟随便跟一个人上床，两人成为一体，这上帝定的律不会改变。无论男女或是男跟男都一样哦，两人就要发生性关系就变成一体。如果对方又是妙计，大过妙妙计，跟多少千万的男人睡过了，那邪人多少他的身上，两人就成为一体哦。你看参孙里面多少邪人在当中作祟了，所以那没办法了啦，知道吗？这恶者就是这样的陷阱。刚开始的天主没看一下没关系了，靠在一起没关系，我们两个一间就好，没有人知道，边呀一顶啊啦，你们也不知道。那一次旁边都是在什么俯伏在看你了，怎么不知道？聪明一点，阿们。他内室中没有人知道，他早就埋伏在旁边，你等你等就过了啦。看清楚，我们就是要清醒过来，不要以为你很厉害，当你开始觉得你很厉害的时候，就是开始要滑下去的时候了。要谦卑，阿们。参孙就是太厉害了，我可以了，我不需要任何人了，不需要肢体的，远离父母亲，也不需要朋友的，我过我的生活就好了，独来独往习惯了。这种基督徒是最危险的，没有人讲得过你了，因为你太厉害了嘛，你讲我就打死你，我力气那么大哦，是不是？所以没朋友了。鼓励大家要看到参孙讲到，哎，很多东西也是讲到我们的软弱，不是吗？我们的属性在里面。但是有没有出路？有。这故事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平凡的，像参孙一样，但是需要有正确的神的恩典在当中，我们就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继续看下去哦。后来你看到吗？他就啊，大力拉找到真的是很厉害，整天搓搓到最后呢，他秘密全部讲出来了，真受不了。男的最怕就这个，一直搓他搓到最后，全部都讲出来，没有秘密。好，讲出来什么呢？就是这个头发的问题了，要剃头刀。好了，你看到大力拉最后的方式，你看到他把这所有的手你都招聚下来，不是只是小喽啰，全部都来了。然后就埋伏在身，埋伏在当中，参孙又被灌醉了。这次呢，他躺卧在他的膝盖上睡觉，所以非常亲密，睡在这个妓女的怀中。然后呢，烂醉如泥，妓女就找人家，哇秀啊秀，他都睡着，那冲小孩一样。后来人家拿剃头刀剃他的头发，连感觉都没有，你看到吗？人家剃你头发有没有感觉？那逃离最初嘛，我尴尬啊，那一定是烂醉如泥嘛。是不是他妈的给他剃根根满栽呢？我告诉你，这是全世界最高的理发费了。 你 settle 了更更。然后醒来的还以为哦，像前面三次一样，哇、哦，就马上起来。殊不知这句话，哇，很提醒我们大二十节来。大力说：“参孙啊，参孙啊，腓力斯人来啦，要来抓你啦！”参孙从睡梦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什么活动，把它画起来，活动。”哎，另外小 case 小 case 了，你懂我意思吗？活动啊，筋骨动一动就好了，你们这些仇敌算什么？很骄傲，他已经骄傲到忘记他是谁。这边说，这就提醒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画起来，耶和华已经离开他。那最难过是他却不知道。好，提醒我们哦，我们神千万不要离开我们，阿们。但是是谁先谁离开的？参孙离开吗？参孙离开在神的遮盖底下是吗？越走越远，所以恩典有没有个范围？有，知道吗？恩典只在遮盖里面，你继续在他的遮盖底下，叫恩典之路。阿们。你一离开，就越来越离开恩典了，就自己玩自己的世界。到最后，你看，不是神离开他，是他离开神了。好，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已经离开神，耶和华已经离开他。好，第二十一节来，腓力斯人将他拿住，挖了他的眼睛，带他下了加萨，用铜链锁啊，这个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这个弟兄姐妹，当参孙他离开了神，失去了保护，走自己的道路啊，爱女色，好、啊、甜如蜜，那、啊、魔鬼撒旦不断的用陷阱都会抓住他，好吗？请大家记得三件事，哪三件事呢？一个人若在淫乱当中不能情不自拔，结果都是如此。这个大力拉包括是女色之外哦，都一样会把你绑住。三件事，第一件事情你看到吗？刚前面三啊几次都是甜如蜜，然后呢啊爱他，然后像情人这样嘛连在一起，然后呢，但是他被绑住之后，第一件事情挖掉他的眼睛。你可以想象吗？一个大力士没有眼睛有什么用？人家用可能用什么东西，还是刀把你刺进去那挖出来。好，属灵意是什么呢？当一个人在情欲当中不能自拔，一件事情听进去，你会失去意象，你再也看不到神，你会一片黑暗，敬拜的时候看不到，只能女色来淫乱在你前面，你的启示会断，你看不到神给你天上的连结，天梯不见了，看不到耶稣，看不到神给你的话语，看不到神给你的意象，全部断，就像采梅啊，赶快，这样知道吗？来到教会中的采梅了，因为淫乱关系，眼睛被挖掉，不要再看那些所谓的污秽的 A 片一大堆。你一定会失去意象，不要沉浸在那边很好看，没有人知道，你会被挖掉的。这样知道吗？看到这些赶快就删过去，不要去看这些东西。甚至已经清楚告诉我们，淫乱只有一件事情，逃避，不是在那里惊，在那里动，禁食祷告40天。你是谁呀？神说你就这么做吧，阿们。不要把自己推到陷阱当中，慢慢的没有人知道我们两个在密室里面，你在做什么？你以为你是参孙吗？你比他还有力气吗？神说逃，不是吗？逃就是逃嘛，还有其他选择吗？参孙的动没掉，何况是我们呢？如果你进下去，你就发生关系，被挖掉，两个眼睛都看不到。所以来到教会，你就打刚刚那样的，你知道我在表达吗？看圣经嘛，然后我收手了，听道理嘛是哦，我都听妹妹，属灵方面就是如此哦，知道我在表达吗？所以你说哦，主啊，为什么都不跟我讲话，都有显现？ 才没啊。别人都看到异象了，你都没了，被挖掉。第二个什么呢？用铜链什么拘锁他？为什么要铜链？因为绑绳子是没有用嘛，只要什么用铜链，代表呢你会被绑住了，失去了自由了，到最后是这样子被绑住。绑住干什么？挖掉眼睛干什么？最终目的来，他就到监里面推磨磨磨去了。哦，那个大的那个磨石啊，他就像驴当牛一样磨啊，一直没绕磨，是一个圆圈呢，不是吗？磨啊磨啊磨，仇敌真的爱你吗？大力拉真的爱你吗？现在大力拉跑到那边去啊，得着他所想要的，早报跑另外一个男人去了。心爱的，不是甜如蜜吗？真的如此吗？苦是阴沉，到最后像牛羊不如了，在那边嚯啊嚯，原地大转，没有出路。这个就是很提醒我们的哦，什么叫做磨磨？就是被折磨了，像牛像驴一样，一直被折磨，在原地打转，走不出来。好，所以你看到我三件事：失去了眼睛代表失去意向，再来呢，铜链拘锁代表失去自由，在监里推磨呢，然后呢，饱受折磨。这三件事，这是参孙的后果，看到吗？他就这样子饱受折磨，又瞎又苦又累，又瞎又苦又累。好，也提醒我们，我们千万不要走这条死路，这个是到最后是这样子的，最终之乐到最后是苦是阴沉。哇，到最后眼睛也不见啦，力气也没啦，神同在不倒走啦，那到最后呢，孤孤单单的当牛当驴，被魔鬼撒旦折磨，痛苦在当中。好，走到这边，大概牧师提醒大家哈，你看到一路上他失去了警觉性是低谷，好 ，OK， 再来呢，他灵性开始什么睡着了，到最后呢，最糟糕是灵性什么麻木，没有感觉了，神就离开了，到最后呢，结果就是完全失去了眼睛异象。那失去了神给他的命定之友在当中 ，OK。但是有一句话哈，这是我觉得是从神的恩典出来的，就是22节，一起来读来。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画起来，又什么渐渐一个人被绑住了，关在一个麦子里面推磨，孤孤单单，每一天都做同样的事情。请问神有没有眷顾他？头发渐渐什么长出来，神的恩典没有离开，是吗？神的恩典像头发又开始什么长出来了。虽然你犯了多少错，我相信这是参孙在自己磨磨的事里面，我相信整天都在做悔改，他一直在复习他过去的这些，虽然很多的懊悔难过，但是每一次的推磨懊悔，恩典就来到了。阿们，弟兄姐妹，只要我们回到神面前都好说，只要依靠神，力气就会再回来，神的同在就会回来。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能离开神，我们真的紧紧依靠他的恩典。阿们。参孙是不配再长出头发的，但是神的恩典就继续领导他，因为他在神面前有回转，在神面前悔改。好，接下来看悔改之后又参孙又发生了什么事呢？一起来看到参孙23，预备，请来。非利士人
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滚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的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使他们站在 两柱中间。参孙向拉他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的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屈立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参孙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首，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斯陶的中间，在他父马努亚的坟里。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
好，最后一段来，23节说，非利士人的首领就聚集，这五个首领要给他们的神大国把它画起来。大国就是他们信仰里面最主要的是农业之神，叫大国。在大国庙呢，他们就开始有这个拜拜，然后庆贺喝酒啊，在那边庆贺他们的神，然后呢喝得更开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哇，我们要庆贺我们的上帝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啊，他们就开始敬拜赞美哦，在他们的大国庙面前哦。后来呢，有人就提议，正开心的时候，那就把这个仇敌参孙什么拉出来来嘛，玩乐玩乐一下，叫做戏耍，就是要什么羞辱他，好像当一个这个小丑一样在玩弄他了。OK， 众人说好，把他提出来啊。后来呢，就两个这个小朋友啊，就把参孙带出来。带出来的时候，你注意看一下，参孙一定不像以前那么好看了，因为他像牛跟女嘛，而且呢，最难看是两个眼睛没有眼球，被挖掉的，一定很难看，对不对？连眼球都不见嘛。以前是可能是大帅哥，现在呢，哇，整个头发哇，整个散散的啊，没有眼球，那像牛一样被拉出来，然后用铁链锁链一样，上面有手铐，下面有铁链，就被拉出来，然后大家要戏耍他，全部人坐满满，有楼上有楼下，3000多个男女就在那庙当中庆贺喝酒，敬拜他的上帝，在羞辱参孙。好，这个情境大概知道一下。后来这个参孙呢被拉出来的时候，就跟两个童子讲说，你可不可以让我靠在两个柱子上。我相信他跟神祷告一件事，这祷告呢就记载下来，在28节说，主耶和华，你看到吗？整个4章里面他第一次祷告了。哪时候祷告？穷苦潦倒的时候，已经没有力气的时候，已经是瞎眼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弟兄姐妹，请记得，当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是神给你恩典最大的时候了。我们在最软弱的时候，往往是神给你最多恩典的时候了。当你最软弱的时候，什么都不行的时候，你请记得，神给你讲话最多的时候了。阿们，不要离开神，这位神叫恩典的神。阿们，这个就是参孙的祷告，他跟神说，主啊， My Lord， 我的主人，然后呢，求你眷顾我，就是 Remember me， 记住我好不好，求你记住我。这个就是恩典的主，就一直在等你，这句话等很久了，主啊，求你纪念我。当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隔壁有两个强盗，有一个说，主啊，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今天你就 today 就跟我在什么乐园里面。我们恩典的主永远不会改变，只要你愿意悔改，他马上说，今天不要到明天，现在你就跟我在什么乐园里面。不是你的好悔改，而是因为我代替你所有的过犯，不是你做什么公义的事，乃是我的公义替代你的所有的不义。阿们。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十字架的救恩。不要离开神，不管你的光景多么凄惨， 爬都要爬到十字架面前来。主啊，你纪念我这么凄惨，神一定听，阿们，好把你拯救回来。参孙的祷告说，你眷顾我。第二句话，神啊，求你赐我再一次的什么力量，使我能够在非利士人身上呢抱那个挖我双眼的虫。什么神有没有去听他祷告？有，神就给他力量了，然后他去抱那两个柱子。他知道有没有力量呢？他也不晓得，但是他祷告了嘛。他祷告之后去开始实践嘛，他就抱柱子，哇一拉，两根柱子呢就倒下来。那一定是最中心的柱子，可能村长比较知道了，那个可能最中心主要柱子的撑起来的地方，一拉整个都垮，哇，全部3000个人从此都死在当中。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这次的死比以前活着的时候打死非利士人还更多在当中。我觉得参孙他就是一表事实啊，他本身的事实就预表一件事情，他的命定就是要拯救的意思。两根柱子，其实他们当时都是木头做的了，然后他们打整个掉出来。好，弟兄姐妹，事实的意思就是 Savior 拯救的意思，参孙就是预表主耶稣一样两根木头两个挂在一起，十字架就是那两根的木头，只有十字架才会带出来真正的救恩在当中，阿们。只有十字架才能够胜过众仇敌，所有的仇敌都因为十字架被打败了。耶稣说成了，所以好不好，属灵征战请记得高举十字架，不是你多厉害你的力气，只是十字架让我们胜过了仇敌的控告，胜过仇敌所有的谩骂捆绑都在十字架里面，阿们。所以耶稣说成了，就这个意思，我们要靠着那十字架夸胜。好，最后一句了，我情愿与非利士人什么同时向尽力屈膝啊，这个尽力屈膝防止倒塌就压死这些人哦。你看到吗？过去呢参孙呢宁愿这个什么跟这个世界来同时爱情同时，现在跟什么呢愿意为了救恩而同死了，代表什么呢？很感谢主，就是我们要向罪死，要向义活，上帝的救赎就在当中了。好，最后一句话，我觉得很提醒我们，31节，参孙的弟兄和他父家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首，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石陶中间。画起来，葬在哪个地方啊？索拉跟以石陶的中间。当参孙死的时候，他们的父家他的兄弟都知道这个事情非常大的事情嘛，3000非利士人都死了，报告参孙哦。OK， 那家人都知道，就是取他的尸首，然后找到参孙之后呢，就把他葬在索拉和以石陶中间。这句话你似乎有读过是吗？有，在13章里面最后一句话就是25节，讲到什么呢？那个地方13章25节，耶和华的灵就在那个地方感动了参孙。看到这个地方吗？是不是那个地方？为什么拿到地方埋葬呢？很简单，启示录告诉我们，以弗所教会啊，你们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好，不要失去起初的爱，不要离弃，在那边跌倒要回到那个地方，在哪个地方坠落要回到起初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是参孙第一次受灵什么 stir up 激动的地方，是不是感动的地方吗？回到那个地方，从那么地方开始的。不要忘记，以弗所教会也好，哪时候你是遇见神，哪时候你是被圣灵的灵所感动，那个地方你要回到那个原点，阿们，回到那个地方。好，然后接下来参孙就这个什么，参孙就葬在他父亲马挪亚的坟墓。马挪亚是谁？他爸爸嘛，爸爸就是安息的意思，回到爸爸的遮盖里面，在天父当中回到原点。你在哪边坠落就回想哪边跌倒，站起来回到神给你恩告的地方， 呼召的地方，回到神给你感动的地方，回到那个地方，这是真实的悔改。阿们。当你这么做的话，安息又回来了，平安就回来了。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我们感恩，谢谢主，让我们看到参孙的故事非常的影响着我们。主，帮助我们知道，不能依靠势力，不能依靠才能，只能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当我们依靠自己的时候，恩赐恩膏的力气智慧的时候，恶者就在旁边埋伏了。帮助我们都谦卑，我们要说，主，我们一刻都不能离开你，我们随时都要定睛在你身上。主，帮助我们不要靠律法，称义乃是因信诚意，我们要单单顺服你到底。帮助我们，我们在主面前是安全的，因为主完成了，我们一点都不能夸口。你2000年早就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要高举耶稣的十字架，这是我们伟大的救恩，伟大的恩典之路。感恩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追求。